2月4号是我们第五次看摩西五经啊，感谢主，我们可以在礼拜天早上的时候一起到神的面前来读他的话语啊。开始我们一起有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赐恩典的神，感谢主给我们生活上够用的恩典，感谢主保守祝福每位弟兄姐妹。今天早上我们可以回到你的面前，主，我们看圣经的时候特别求你的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打开圣经的时候我们里面有信心来接受神的话语，也求主的灵光照我们，使我们里面有聪明跟智慧，读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能够明白。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今天给大家的讲义比较多一点，总共有几页，大概有六页的样子啊。因为大概10年前我写了一本书，是用作那个主日学的课本。这本书就是创世纪的一个注释啊，是从第25章到50章。那我没有办法把这本书重打一遍，所以我把里面的一些比较重要的我就写在这个讲义上，特别是跟约瑟有关系的那个部分，所以今天的讲义比较多了一点哈。因为今天是创世纪的最后一课哈，我希望大家都已经看完整本创世纪了，我们就要先来做一些复习啊。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要读圣经啊，请大家翻开你们的圣经，创世纪第11章27节，我要挑几个类似的经文给大家看一下。第11章27节，创世纪第11章第27节这样说：他拉的后代记在下面，就这几个字，他拉的后代记在下面。那接着他讲的是什么故事？他拉的后代记在下面，所以接着我们看到的主要就是亚伯拉罕的一生，因为他拉是亚伯拉罕的父亲，对不对？但是你看的时候有没有读到罗德的部分？也有记载罗德，因为他这里明明是说他拉的后代记载下面，所以是以亚伯拉罕为主，但是他附带的会记载关于罗德的事情，因为罗德跟亚伯拉罕都是他拉的后代。我们再看25章第19节，创世纪第25章第19节，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的后代记在下面，是不是这样说？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的后代，以撒的后代有谁？雅各跟以扫，是吗？他有两个儿子，所以我们接着看的主要是在讲雅各，但是中间有没有提到以扫？所以不单只是讲雅各，他后来也有提到以扫。那我们翻到第36章。有时候我们奇怪说为什么会有个穿插一个36章哈，第36章以扫就是以东，他的后代记在下面，所以第36章主要是讲以扫的后代，因为前面已经讲过了，说是雅各就是以撒的后代记在下面，所以不但是讲雅各，而且是有讲到以扫，对不对？好，那跟我们今天有关系的，请大家看第37章第2节。37章第2节怎么说？说雅各的纪略如下，或者说雅各的后代记在下面，一样的意思啊。雅各的纪略如下，所以接着我们看的主要的是约瑟的故事。约瑟是不是雅各的后代？但是有没有讲到雅各其他的儿子的事情？所以有人就问说，为什么第38章会讲犹大？那不是应该只讲约瑟一个人？但因为圣经已经明明的告诉我们，说是雅各的纪略如下。所以凡是雅各的后代他都有讲到。那第38章那个犹大的故事，那个穿插的，因为他也是雅各的后代，所以我们看的一直到创世纪最后主要是在讲约瑟的一生，但是中间有讲到雅各其他的后代的事情，特别是犹大。那我们看第49章哈，49章的整章就是雅各他在临死之前对于他这12个儿子将来必成的事情告诉他们， 这中间有咒诅也有祝福哈，所以这不完全只是讲约瑟一个人。所以为什么我会看到这些穿插呢？就圣经其实已经告诉我们了哈，所以它的范围是这样子哈。那根据这样子，我们再来看约瑟的一生哈，请翻到第37章。今天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就先读一下圣经哈，第37章。的第一节，雅各住在迦南地，就是他父亲寄居的地。他父亲寄居的地在什么地方？请你们看第35章第27节啊。雅各从巴旦亚兰回来之后，他住在哪里呢？最后他定居的地方，35章27节说，雅各来到他父亲以撒那里，到了基列亚巴的曼利，乃是亚伯拉罕和以撒寄居的地方。基列亚巴就是什么啊？这希伯伦就是在巴勒斯坦的南边的一个城啊，这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城市。所以在37章一开始说，雅各就住在迦南地，他父亲寄居的地方就是希伯伦啊。雅各的纪略如下啊，所以就开始讲的约瑟了。这是他的后代当中，他特别要注重讲约瑟。约瑟17岁，与他哥哥们一同牧羊。他是个童子，与他父亲的妾啊庇拉西帕的儿子们常在一处。约瑟将他哥哥们的恶行报给他们的父亲。啊，第3节哈，以色列就是谁？原来爱约瑟过于他的众子，因为约瑟是他年老生的。其实还有没有更小的儿子？便雅悯更小哈，他给约瑟怎么样做了一件彩衣，表示说当约瑟出去的时候，他穿的衣服跟其他11个弟兄们穿的不一样。那看看第4节里面有爱也有恨哈，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爱约瑟过于爱他们，就恨约瑟，不与他说和睦的话。所以约瑟这个人是被父亲所爱，但是被哥哥所恨。第五节，约瑟做了一个梦，告诉他哥哥们，他们就怎么样？越发恨他。在第11节哈，他哥哥们都嫉妒他，让我们想到说，那些人法利赛人他们陷害耶稣的时候，人家知道是因为他们嫉妒耶稣哈。他哥哥们都嫉妒他，他父亲却把这话存在心里。那后来约瑟，他爸爸叫他去探望他的哥哥们，因为他哥哥在外面牧羊哈，那个牧羊不是就在门口，是很远的地方，所以他走了好几天的路，终于找到他的哥哥们哈。到了多丹那个地方，他远远的望见他的哥哥们，就追赶过去。但你看后来接着发生的事情很快啊，第18节，就他的哥哥们远远的看见他，看到那个弟弟穿着彩衣跑过来啊。那个弟弟是走了好几天路特别来找他哥哥们的，是要来探望他们。他们远远看他穿着彩衣跑过来，说趁他还没有走到跟前，大家就同谋要害死他。这个整个的事情，整个的计划，就是在他们远远望见他跟他走到跟前这么短的时间之内，他们就已经策划好了说怎么样来把弟弟给杀死。那表示说他们在平时已经累积了很多的怨恨在那边，所以一看到那个穿彩衣的。第19节，他们怎么说？彼此说：“你看什么？那个做梦的来了。”他不说弟弟来，那个做梦，梦到说我们要向他下拜，那个做梦的来了。说来吧，我们将他杀了，丢在一个坑里，就说有恶兽把他吃了。我们且看他的梦将来怎样。那这个老大流便就给他求情哈，以至于他们没有真的杀了他，就把他丢在一个坑里。这个坑呢，其实是一个枯水井哈。就是那里边已经没有水了，他们丢下去他爬不出来。那你看第23节，他们一看到约瑟所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约瑟到了他哥哥们那里，他们就什么？剥了他的外衣，还特别注明就是他穿的那件彩衣。最痛恨的就是这件衣服，所以一来第一件事情先把他的衣服给剥了，然后丢到坑里。然后25节说他们坐下吃饭。你看到后面的时候会有解释说，那个约瑟其实在那个坑里面苦苦向他们求情，所以他们一方面听到那个弟弟在坑里面哀求，然后一方面他们安心坐下吃饭。 然后一方面看到有那个人口贩子，那个以实玛利人来了，那他们就把地里有二十个舍客勒银子把它给卖了，20两银子卖了。这个这里有讲到以实玛利人跟米甸人哈啊，他们是同样的。以实玛利是一个比较广泛的称呼，那米甸人是专门是说以实玛利人当中的米甸人。这有点像是我们现在说这个印第安人，然后说啊他是印第安中的 Apache 啊，是那印第安就是比较大的一个范围，这以实玛利是比较大的一个范围，那个米甸是专门是指他中间的是这个米甸人，所以是这样子。那我们接着看啊，就是他们后来就向他的父亲雅各去报告说约瑟没有了。第31节啊，他们宰了一只公山羊，把约瑟的那件彩衣染了血，打发人送到他的父亲那里去，我们捡了这个，请你认一认是你儿子的外衣不是哈。那后来我们知道说约瑟他就雅各他就觉得说这是他儿子已经被野兽撕碎了，就非常的伤心。那我们看到雅各这一身他两件衣服，第一次是他穿了一件羊，穿了他哥哥的那个毛衣哈，去骗他的爸爸，对不对？他爸爸眼睛看不见了，他穿了他哥哥的衣服去骗他的爸爸。现在他的儿子拿了一件衣服来骗他，啊，所以这两件衣服在那个雅各的这个一生当中，第一次是他去骗他的爸爸，第二次是他的儿子也用衣服来骗他啊，所以这个东西遗传下去。啊，第38章，等一下我再跟大家讲一下为什么说有这么一段故事在里面，这是一个不是很荣誉的一个记载在这里面啊。等一下我们会这边看一下，我们先跳到第39章，就39章的第1节，说约瑟被带下埃及，有一个埃及人是法老的内臣护卫长波提乏，这护卫长就是那个禁军司令啊，这御林军的总司令啊，这护卫长波提乏他就在他的家里面被卖去给他。我们知道那个时候约瑟几岁？17岁哈，他是个希伯来人，现在下到埃及去，那个希伯来人的生活习惯、语言文化跟埃及人完全不同啊。那埃及人是当时是非常进步的一个国家哈，那他们所吃的、所他们用的那种楔形文字跟希伯来人讲的话，就是都不一样，吃的也不一样。啊，希伯来人他们是半游牧民族，他们就吃这些牛啊、羊啊这些，或者是 cheese 这些奶类。但是埃及人他们是农业立国的，他们吃的东西也不一样。所以他17岁的时候是在一个被卖做奴隶的情况之下，有个生活上的大转变，那个生活的环境是完全不一样的。然后他可以在那个地方适应下来，而且说发达起来，以至于他的主人把整个的家务都交给他来处理。但是就是好景不长，我们知道接着他就被下在囚啊，这个做一个囚犯，下在监牢里面。所以他一下子这个地位有几次的改变，一开始他是父亲的爱子哈，接着他是变成是一个埃及人的一个奴仆，然后这个奴仆再往下降就变成是一个囚犯。所以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就一连的往下降，而且是在一种冤屈的情况下被人冤枉，不是他做了坏事以至于往下降，而是他做了好事又被人家冤枉，就还反而是不断的有坏事临到他身上。约瑟的青年期就是从17岁，他当宰相的时候几岁？所以从17岁到30岁这段时间呢，他受了很多的苦，受了很多的委屈啊。那我们知道说其实这么年轻的这个就是人还这么年轻的时候受这么大的打击，那他还能够调整过来最后发达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那我们等一下我们可以研究一下说有哪些因素让约瑟他可以承受这些打击，不但承受打击而最后能够他高升起来啊。我们跳到第40节看，说他在那个监牢里的时候解了两个人的梦啊。这两个人第40章第1节说，这是以后埃及王的酒政和膳长得罪了他们的主埃及王，然后被下到监里面。这酒政跟膳长就是一个是管喝的，一个是管吃的啊。这个吃喝我们现在看起来好像这个大概不是很大的官，其实在当时来说是那个法老的亲信啊。因为在古时候那些国王要吃什么跟喝什么，他不会交给那些陌生人去管理，都是他最相信的人，怕人家下毒啊，就是最相信的他才交给他。所以这两个是那个 法老的近臣，是内臣啊，是非常 close 的。那这两个得罪了他们的主，所以被下到那个监里面。后来因为约瑟解了他们的梦啊，最后他们就被一个照的就是那个善长被杀了，然后九正被放出来。但是你们记得那个约瑟有求这个九正说，当你出来的时候要怎么？那他出来之后就把他给忘了哈。我想这是人的天性哈。我们在困苦中的时候求人家帮我们一把哈，一旦那个出来之后，很容易把那些当初帮过的人就忘掉。第四十一章第一节哈，一开始那一句话蛮重要的。过了两年，那个法老做梦约瑟他这个故事里面呢总共有六个梦啊。这个做梦是神的作为啊，神怎么样解救约瑟呢？他的方法就是让法老做梦。然后神什么时候解救约瑟呢？过了两年，过了两年之后这法老他会做梦啊，这个时间跟方法都是神所预先安排的。那接着我们看到约瑟怎么样解了他那个梦啊。那我们看第四十章的时候，四十一章哈，就是讲的约瑟怎么样突然被从监牢里面提出来去解那个梦。后来因为九正那个时候想起这件事情，就向法老做报告。然后第十四节哈，你看他那个步骤哈，如果是一个电影的话，这个步骤非常的快啊，就是一下子急速急转直下那个剧情哈，一下子变。你看第十四章哈。法老随即差人去招约瑟，他们便急忙带他出监，他就剃头刮脸换衣裳进到法老面前。他早上还是在里面做囚犯呢，突然之间有人要把他提出来，因为是要去见法老，不能够慢。人家说赶快给这个人剃头刮脸换衣裳，不能让法老等，马上就，你不能穿着囚犯的衣服臭臭的去见他。所以就一下子他就跑到了法老的面前，然后就知道说有这么一个梦需要有人来解。那我们看到说神给约瑟呢，不但是说对梦的解释，而且还说对这个梦实现之后的解法，不但是这个 explanation 还有这个 resolution 两样都给他。他就先解释说这两个梦是什么意思，结果是同一个意思。那为什么同一个意思要重复用两个不同的形态来做这个梦呢？第三十二节有讲说，至于法老两回做梦，是因神命定这事，并而且必速速成就，表示说当他做梦之后，这件事情马上就要发生哈，所以他用两次的梦来告诉他是速速成就。那既然已经告诉他这个荒年跟丰年的这个启示之后，那怎么来解这个呢？哎，这个约瑟他就能够解，所以第三十三节到第三十六节就是他向法老所提出来的这个解法，说怎么样解这个七个荒年之围。然后他就告诉他说你要在丰年的时候来积蓄这些五谷，然后这些五谷不要都送到首都来，要在当地就做这个积货城，把这些五谷就在当地就在那边存进去，所以等到以后有荒年来的时候，他们不需要有这个 transportation 的问题，就可以在当地就近就可以有粮食来解这个围。那我们知道说他这十几年来受苦，三十岁其实还不是说人生经历很多的时候，但他怎么可能说一下子从那个监狱里面跑到那个时候当时那边的世界第一强国埃及，到那个法老的宫廷当中，在那些权贵的面前大庭当中，他不但可以解这个梦，而且可以说面对这种场合他提出一个解法来，你就知道说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否则普通的人在这种情况站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就已经吓得发抖，不晓得该说什么话了。但他不但是解释出来，而且告诉说法老你应该这样子做啊。法老听了之后他就认出一件事情来，就那些做王的那些人，他说法老他虽然不是神的选民，但是他们懂人啊，这些人他们会看人，他们看这个人到底是怎么样的人，这些人这个法老王他看得出来。所以第三十八节法老这样说，法老对臣仆说，像这样的人有神的灵在他里头，我们岂能找得着呢？ 法老对约瑟说，神既将这事都指示你，可见没有人像你这样有聪明有智慧。他看得出一件事情，说这个约瑟这样子的话，不是因为他自己说很有学养或什么，说有神的灵在他里面给他有聪明智慧，让他能够知道这件事的意思，而且怎么样来解这件事。他认出这一点来说，说神在帮助这个少年人，所以他能够做一个很 dramatic 的一个决定，说他把这么大的国家的全国的大事交给这个30岁的这个囚犯，说你来掌管我的全国的事情。所以他第40节说，你可以掌管我的家，我的民都必听从你的话，唯独在宝座上我比你大。用我们中国人的话来说，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所以一下子把他提升到这个地位。第41节，法老又对约瑟说，我派你治理埃及全地。法老就摘下手上打印的戒指，你知道以前他们那个地方的人，那个这就是玉玺了啊，就是那个他的那个权戒哈、啊。当他那个法令下出来的时候，把这个戒指的印一打上去，这就变成是在全国生效的那个法律。所以这他把他法老把他的权戒给了他，就是给了这个约瑟能够下制定法律的这个权柄。给他戴在约瑟的手上，给他穿上细麻衣哈、啊，这细麻衣是那些做官的那些贵族所穿的衣服，把金项链戴在他的颈上等等。所以约瑟就在一日之间从地上跑到天上哈、啊，从囚犯变成宰相，就是这样子。那后来他就法老给他娶了一个妻子哈。啊，第45节，法老赐名给约瑟叫做萨发纳特巴内亚。这个萨发纳特巴内亚是埃及文，这个埃及文的意思是什么到今天没有人能够解破，大家不晓得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啊。但是他们当时有个一般性就 common practice， 就是说赐名，还有其实我们中国历史上也有哈、啊，说赐名什么哈、啊，皇上这边高升你的时候说赐你一个新的名字，他就赐他的一个名叫这么一个埃及的名字。然后又将安城的祭司波提拉菲的女儿雅西娜给他为妻。这个安城是在现在的开罗大概北方10英里左右，在当时是一个敬拜中心，但是不是敬拜永生神，他是敬拜埃及最大的神，是一个日神太阳神。所以这个祭司他们是拜异教的，是拜太阳神的。然后这一个女的是安城祭司的女儿，这个祭司在他们埃及来说是那个地位非常显赫的，所以这个女的呢是一个显贵的妇女。这是从人的角度来看，就是这个埃及王给这个约瑟他非常大的恩宠，他把一个非常显贵的妇女下嫁他为妻啊，让他在这个埃及的地位越发的稳固啊。但是后来就是有时候有人问说，那这个女的她是这个埃及的祭司的女儿，那现在是嫁给了约瑟，约瑟是敬拜真神的，那他们两个人的宗教信仰会不会有冲突哈？那圣经并没有明说哈，但是我们这样看下去的时候，我们看到约瑟从始到终哈，他都是很认真的跟随主，他从来没有偏离过哈。我们以那个古代的那种婚姻的那个习俗来说，多半是他的妻子就跟随了他。他因为约瑟一直没有改变他信神的这个立场，那给他生了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的名字非常的特殊。第一个儿子叫做马拿西，第二个儿子叫做以法莲。马拿西的意思是什么？忘了，说神使我忘了我的困苦啊，而且忘了我父的全家。我父的全家其实讲的就是说雅各的那些儿子们，也就是他的哥哥们，是他受苦的人啊。那神使他忘了那些困苦，所以他可以开始一个新的生活。他能够意识到说这些都是神的作为。那以法莲的名字更好，说昌盛哈、啊，说神使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我们以为说受苦的地方不好，但是这个以法莲说神让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所以在约瑟的身上，我们学习说怎么样来面对苦难啊？神可以使我们在受苦的地方昌盛，使我们做以法莲啊。接着从42章开始，就是讲到说，这个雅各的孩子去买米的这件事情，总共是买过2次的米啊。那个详细的经过呢，我们不 我们就大致提一下，这第一次去的时候只去了十个人，那个便雅悯没有去，因为他爸爸不让他去啊。在第五节哈、啊，第四十二章的第五节的最后那一小段说，因为雅各说恐怕他遭害哈、啊，就怕这个小儿子也没了哈、啊，因为这约瑟跟便雅悯这两个是谁生的？拉结生的，他已经丢了一个，他最小的那个他不要再丢了，所以就派这十个做兄长的去了。那这一次一去的话，约瑟后来把他们关了三天，关了三天之后呢，再把他们提出来问他们的话。所以当他们被提出，他们不认得这个约瑟哈，因为约瑟跟他们讲的是什么话？约瑟跟他们讲埃及话，所以圣经里面说他们中间用通事传话，他们中间有 interpreter 哈。那其实他们讲的每一句话约瑟都听得懂。那他们中间就讲了一句话，这是这个四族长，这个就是创世纪里面第一次看到有人认罪啊。在第二十一节啊，他们彼此说，这个时候场合是他们站在约瑟的面前啊，约瑟在严厉地问他们的时候，他们就彼此，第二十一节，他们彼此说，我们在兄弟身上实在有罪，他哀求我们的时候，我们见他心里的愁苦却不肯听，所以这场苦难临到我们身上。流便说，我岂不是对你们说过不可伤害那孩子吗？只是你们不肯听，所以流他血的罪向我们追讨。你看这事情已经过了很久了，你如果算一算那个日子哈，其实是二十六年已经过去了。那这是二十六年中间，他们有没有后悔过？为什么在这个场合？这其实他们也不晓得上面那个人就是约瑟，他只知道说这个埃及的大官把他们给抓起来了，然后他们很害怕，然后他们就是想到说，哎呀，当初我们害了我们弟弟，现在这个罪回来追讨我们。那可能他们顺利的时候，他们不会这样子想。那就在那个情况之下，有时候人就是这样的。他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他就想到说，我当初做错的那件事情，是不是这时候神来惩罚我了？所以你看到这个，约瑟的这十个哥哥，他们的反应就是，他们那时候就想起自己的罪来了。这时候他们就说出来，不但说出来说，我们实在是有罪，我们在兄弟的身上这件事情呢，我们实在是有罪啊。那接着下来的就是约瑟要放他们回去，但是必须留下一个人质。有人就问说，为什么留下西缅这个人？我们知道西缅他排行是第二，西缅是老二哈。那个老大是流便，流便是为约瑟求情的那一个，所以我们在那边猜可能是本来要把最大的给留下来，但是因为那个流便他是为约瑟求情的，所以把西缅给扣下来。那后来就放回去，这是第一次的哈。那中间的细节我就不再多说，因为时间又过了一段，因为饥荒很大，他们带回去的粮食已经吃完了，所以不得不再一次到埃及去买这些粮食。那这一次因为约瑟上次有要求说，你们这次来一定要把那个小的也带来，否则的话就不必来了。那他们这次向他父亲苦苦求情，就把便雅悯也带去了。带去之后呢，发生的那些事情呢，就是简单来说，就是约瑟在他家里面就摆筵席请他们。那他们不知道约瑟要请他们，所以去的时候，他们一进入约瑟自己的家里面的时候，他们很害怕，所以他们大概是要把我们东西没收，然后把我们做奴仆。没想到说反而是摆筵席请他们。那有一件事情很奇怪发生，他们发现说，这个人怎么知道我们的排行顺序？因为他那个排出叫他们做的时候，从大到小按照次序，老大是一个都没错，所以他们心里说，他怎么知道我们的顺序？而且那个最小的便雅悯上面摆的那个食物比别人多了，比别人多了五倍。那后来约瑟做了一件事情，就把那个粮食给他们装满，但是他又做了一件事，把一个银杯摆在那里面。那关于这个银杯，有些人就问了哈。因为这个银杯在第四十四章里面讲了几次，说是占卜用的，是不是？啊，那他那个家宰，约瑟的家宰去追他们的时候说，哎，你们把我主人的银杯给偷了，藏在那些麻袋里面去。他说，岂不知这个银杯是我的主人占卜用的？那到了 第十五节，他们把这些人带回来抓回来的时候，约瑟又审问他们，对他们说，你们做的是什么事呢？你们岂不知像我这样的人必能占卜吗？所以我们就有一个问题说，啊，原来这个约瑟也变坏了，他现在学了这些埃及人的法术，他会搞这些什么占卜啊，这些算卦的什么东西啊，不是这样子啊，因为他那个时候要扮演这个角色，就是这个埃及的大官的这个角色，他用这些话来吓唬他们。那什么叫做用这个银杯占卜呢？在那个古代啊，你知道那个占卜的方法有很多，一直到现在21世纪，到处都还是占卜，你去算命去。那个占卦什么的，你到庙里面去抽签什么，那些都是占卜用的。这个银杯占卜是怎么回事呢？他们就是一个银杯，是比较大的一个杯，在里面先放了水进去，有的是先放了酒进去，然后他们把那些把油还有一些会浮在水面上的东西就倒上去，一倒下去之后，它就在水面上出现出一个画面，一个图像、okay? 然后他们来解释那个图像，说哎，这个现在就有这个样子，这个样子表示说什么什么事情会发生，这个叫做用银杯占卜啊。那埃及人有专门是会做这些占卜的，通邪灵的，所以他把这个银杯放到他这个麻袋里面去，他是其实是故意要把他们再带回来。但是当约瑟这样子说的时候，他只是站在一个埃及人的立场来说这话，并不表示说他真的是在那里用银杯占卜。那接下来的第十八节开始，大家有心的话，第44章18到34节哈，我自己读这一段的时候会掉眼泪哈，因为那个真情流露啊，这是那个犹大的陈情表哈，他就是为他父亲请命，然后为他这个弟弟求情，是那个里面讲的话非常非常的感人。那就是因为他讲完这一篇话之后，这个约瑟再也忍不住了，他就放声痛哭啊。以至于说里里外外的人所有的人都听到了，然后这个时候他就跟他们相认啊，然后他就告诉他们说我是约瑟啊，我是约瑟。最后他们知道说啊，真的是约瑟还没死。他相认的时候讲的话里面有几句是特别重要的，跟这个整个约瑟故事的这个主旨有关系啊。第五节哈，45章的第5节很重要，说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全生命。所以约瑟他感谢神，他可以说从这个个人的苦难当中看到神的作为。他说你们不要再恨自己了，我也不怨你们，因为这是神的作为，这是神要我事先把我给差过来，为要保全生命。第六节，现在这地的饥荒已经二年，我们算一下那个时间，先是有7个丰年，对不对？接着才有7个荒年，然后饥荒已经有2年，所以7个丰年之后加2年是9年。因为当约瑟去见法老之后，特别说这事必速速成就，表示说中间没什么耽搁。然后我们就说那约瑟见法老之后年30岁，所以现在是9年又过去了，30加9，所以他这个时候应该是39岁。那约瑟17岁的时候被他哥哥所卖，对不对？那39岁、17岁、22岁，所以应该是22，中间隔了22年，对不对？你们帮我 check 一下这算术，对不对？22年，那22年的话，那个样子会变吗？就他的约瑟年纪比较小，你17岁的样子跟你39岁的样子会很不一样，对不对？所以他的哥哥认不出他来，而且他穿那个埃及人的衣服，讲埃及人的话，他的官又那么大，他们又不敢看他。那可是他的哥哥们样子有没有变？
没有，
这一眼就认出来了。他们年纪比较大了，都没什么，长相不会有太大的改变啊。所以那个时候是这样子。好，请我们再看第7节啊。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要大施拯救，保全你们的生命啊。这样看来，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乃是神啊。他要使我如法老的父，做他全家的主，并埃及全地的宰相啊。所以他看出这一切其实都是神的作为来啊。那实在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啊，因为他那个时候蛮有权柄可以报复啊。所以人到了他那个有能力报复的时候，不但不报复啊， 反而用恩典待过去恶待他的人，那你就说这不是普通人做得到的事情。那只有说神在他里面改变他的生命啊，带领他，所以他完全领略到说这一切是出自于神的作为，所以他反而就恩待他的这些哥哥们。那接下来就事情的发展很快，就是这风声传到了法老的宫中，后来法老就叫约瑟，他说你去接你的全家，接你的父亲他们回来。然后第四十六章我们就看到说雅各他 realize 到，他了解到说真的约瑟还没死，一开始他不信，这些儿子们回去告诉他的时候他已经不相信这些儿子们了。第四十六章，但他后来他心苏醒过来，他知道是真的。四十六章第一节，以色列带着一切所有的起身来到别示巴，他希伯伦再往下走一点到别示巴，别示巴就是到了那个旷野的边，再下来就是那个南地的那些旷野。在别示巴他又一次神向他显现，在异象中对他说话。我们记得是当初他出去在伯特利的时候神向他说话，然后这次他年老的时候下埃及的时候神又向他说话，而那个说话的内容就是再一次的肯定跟祝福他。神再一次告诉他说，第三节说，神说我是神，就是你父亲的神，你下埃及去不要害怕。当时他从伯特利要上去的时候神也跟他说不要害怕，因为我必使你在你成为大族，我要和你同下埃及去，神与他同在，也必定带你上来，约瑟必给你送终。接着我们所看到的就是他下了埃及。但中间有个，如果你们仔细读圣经的人，你们会有一个问题，就是第四十六章的第二十七节跟使徒行传第七章的那个记载的话有冲突。第二十七节，四十六章二十七节，这样约瑟在埃及所生的两个，还有约瑟在埃及所生的两个，所以雅各家来到埃及的共有七十人。但在使徒行传第七章的时候说雅各家下埃及的有多少人？七十五人。那我们说这个圣经怎么有矛盾呢？创世纪说的是七十人，但是到了新约的那个使徒行传就说是七十五人。有一本翻译本叫做七十士译本，那就是古时候他们把希伯来的圣经翻译为希腊文，就是把旧约从希伯来文翻成希腊文，叫七十士译本。七十士译本里面有多加一个注释，说这五个人哪里来的呢？就是约瑟在埃及不是生了两个儿子吗？马拿西跟以法莲，说马拿西有两个儿子，以法莲有两个儿子，然后再加上马拿西还有一个孙子，所以这五个人是约瑟在埃及的后代。那如果把这五个再加上那个七十个的话，那就是变成是七十五个人。然后第二十八节讲到那个地点，这个歌山地我要请大家注意一下，因为这歌山地很特别。这歌山地其实是全国最好的地方，那个埃及王跟他说你可以去选，这国中最好的地都在你面前你可以选，他选的这歌山地是最好的一块地。但是那个地方呢，他们是用来养牛养羊的。然后有一件事情，就是你们看一看第四十六章的最后那一句话，你们可以住在歌山地，因为凡牧羊的都被埃及人所厌恶。这个埃及人不喜欢那些牧羊人，我不晓得是嫌他们，反正就是他们不跟这些牧羊人来往。你们看第四十三章其实有讲到，第四十三章的第三十二节的下半节就说，因为埃及人不可和希伯来人一同吃饭，那原是埃及人所厌恶的。他们不喜欢跟希伯来人打交道，也不喜欢跟那些放羊的人混在一起。这其实是神很奇妙的作为，因为就是在尼罗河三角洲那个歌山地那个地方，等于是给希伯来人就划出了一个区域来，那个埃及人很自然的不愿意跟他们 associate， 不愿意跟他们混在一起。结果那个后来以色列人就在那里发扬，就是昌大繁衍，变成一个族。他们下去只有这七十个人或七十五个人，但是到了摩西的时候变成一个大族，而且这个大族没有跟外人，没有跟外邦人混杂，因为那个埃及人不喜欢他们，所以他们不是说我们不要理你们，是人家不要理他。 那结果他们很自然的在那个地方就繁衍成一个族，这个族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都是他们自己人，所以后来变成出埃及的时候就已经变得很多人啊。所以这是神给他们好像画出一个很自然的一个选民保留区啊。那接着最后的那一段的祝福的事情呢，有人在那边问，为什么当雅各给约瑟的两个儿子祝福的时候要把那个右手放在以法莲的头上，因为右手是比较大的，他用右手去祝福的时候通常是把右手放在那个长子的头上，可是马拿西是长子，以法莲是幼子，但所以约瑟就看了这个情况不高兴，就跟他爸爸说放错了啊，又把他的爸爸就说没错啊，没错，就是雅各啊，他知道说神的拣选啊，神就拣选了这个小的，他就特别就祝福这个以法莲，他对那个大的也会得到祝福，但是这个小的先得到神的祝福，是雅各他在神的面前他了解神的心意而特别这样子安排的，不是说你回去要特别疼小儿子哈。那第四十九章就讲到这对这十二个儿子讲的啊，你看第四十九章的第一节，雅各叫了他的儿子们来说，你们都来聚集，我好把日后必遇的事告诉你们。有人就问说，那雅各他怎么知道这些儿子的将来啊？因为他说我把以后必遇的事情告诉你们，那这件事情讲出来的话是要成就的，那是神对雅各特别的启示，所以他对这十二个儿子的将来他心里面知道，就在他临终之前他神让他看到这十二个儿子将来必遇的事情，所以他就说出来。然后这十二个儿子所得到的有的是咒诅，有的是祝福。老大流便因为他污秽了父亲的床，所以不得居首位。西缅跟利位，大家还记得在事件所发生的那件事情，所以这件事情现在要回过头来要找他们算账了。那雅各就说因为他们残忍，在发怒的时候杀害人命哈，所以他们要是可咒可诅，就变得说这前面三个都已经失去他们的地位，接下来就是第四个犹大，犹大有点说是无形之中已经升为长子的地位，所以我们看到犹大就被祝福，大大的祝福。犹大这个名字，犹大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是赞美的意思哈，我们当初看到说他生这十二个儿子，每一个儿子都有个意思，那犹大的意思就是赞美。那你们看第八节，犹大你弟兄必赞美你，然后讲对犹大的祝福当中最重要的那个是第十节哈，龟必不离犹大，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只等细罗来到，万民都被归顺。我说这是一个很大的祝福，万民都被归顺啊！但是有一句话我们不理解，什么叫做只等细罗来到？前面我们还可以了解一下，我们这个归就是权杖的意思啊。那个古代的君王拿在手中那个权杖叫做归，那个杖就是牧羊人引导羊群的那个东西。那在古时候那个晋东地区，他们的君王常常被称为是牧羊人，要牧养他们的子民。那只等细罗来到，我们中文的圣经一个小字说就是平安者的意思啊。那这个细罗后来是在谁的身上应验了？在耶稣基督身上应验。所以这句话是一个弥赛亚的预言，告诉我们说这个弥赛亚从肉身来看是谁的子孙？是犹大的后裔。所以我们说耶稣基督是犹大支派的狮子啊，他是犹大的后裔哈，是出弥赛亚出自于犹大的后裔。那接着我们跳的就是在约瑟哈第二十二节那边，对约瑟也有特别特别的祝福哈。所以在这十二个儿子当中，受最大祝福的就是犹大跟约瑟哈。好，那第五，好，就是以色列，也就是雅各，他祝福完了之后，后来圣经说他就把脚收在床上气绝而死哈。那第五十章就讲到后来怎么样把雅各归葬， 到迦南地上哈。我们看到说，当初我有问过说，亚伯拉罕买的那块地是什么？是一个坟地哈。这个坟地在创世纪里面不断的发生出现过哈，就他们每死一个人就要把他送回去埋在那里，一直到这个雅各死在埃及，他的子孙还要把他送回去埋在那里。然后到了约瑟临死的时候，他怎么吩咐？好，第五十章哈，第五十章的倒数第二节，二十五节哈，约瑟叫以色列的子孙起誓说：神必定看顾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搬上去。所以到了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讲这些信心的伟人，讲到约瑟在一辈子信心最伟大的地方，就只讲一件事情，就是约瑟他临终的时候，因着信哈。叫以色列的这个子孙把他的骸骨归葬迦南，就讲的就是这么一件事，是他最大的一个信心的一个举动。那今天我是因为要跟大家看圣经，所以全部都是讲的圣经。其实我准备了很多的这个 slide， 我用最后这五六分钟的时间跟大家快速看一下。如果你们就是你们看不清楚没有关系，因为这些都是在网站上可以看得到的。请大家记得创世纪的大纲哈，因为今天是我们最后一次看创世纪。一到十一章讲的是创造，然后十二到十五章讲的是救赎哈。其实所有的那些神学的主题都是在第一部分，在创造的那一部分，所以其实最难解释的地方是在一到十一章。我们后来看的这些四族长的生平，它都是叙述性的，说比较容易了解。但是那些关于说创造、关于罪的来源、关于人的堕落等等，那些都是在前面那个部分。那我们因为第二部分这四族长的身上，你必须要看到那个救赎。如果你只看到说他们的生平、他们的故事，我们就是没有看到那个大的 picture。你如果在他们身上看到救赎的话，就知道说为什么这些故事被记载在圣经当中，这都跟神全面的救赎计划有关系。所以神对亚伯拉罕是他应许救恩，然后神到了以撒的身上，让我们看到说神预备救恩，特别是他被献的时候预备的那只羊代表是预备救恩。在雅各身上我们看到就是说那些蒙恩典被拣选，这雅各实在是不好，但是他就是神就是拣选了他，所以神拣选他就一生恩典在他身上，就改变他带领他。那我们这些人我们也是不好，我们今天怎么会得救？就神拣选我们。那约瑟的话给我们看到是神所预备的一位救主，刚跟大家看那几节重要的那个圣经哈，就是神在我们还不知道的时候预备的救主。那这几个复习的我就大家自己看一下就好了。神借着约瑟所启示的真理，最主要的就是神为人预备拯救者。所以很多解经家他们把约瑟当作是耶稣基督的预表，因为他的一生当中有很多跟耶稣的情况相似，连那个三十岁这个年龄都相似。那但是约瑟他不是耶稣，约瑟他没有办法拯救世人，他只能够拯救他一家人。但是从他身上看到一个预表，说神为我们有罪的人预备一个拯救者。那约瑟的一生呢，几样大事我们刚刚已经看过了。十七岁他被卖，三十岁的时候做了宰相，三十几岁那个过程当中他娶了妻生了子。他三十九岁，我们推算起来，三十九岁跟他的弟兄相认，然后五十六岁的时候，他的父亲死了。那我们看到，以撒是一百八十岁的时候死的，那个雅各，圣经说一百四十七岁，我们这样推算起来的话，约瑟那时候应该是五十六岁，他死于他一百一十岁的时候。跟大家看一下。这个图呢，希望你们可以记得哈，因为整本的旧约圣经的话跟这个图很有关系哈。这一块地方的话是应该是人类文明最早的地方，就是两河流域哈。然后这个地方的话，所有北方的强权 巴比伦也好，亚述也好，都是在这个地方。那这个地方我们看这个尼罗河三角洲，这是埃及，是另外一个大国。那等于是在北边的这个大国跟南边的这个大国中间有个小个地方，就是巴勒斯坦。所以以色列这个民族这个国家，他们历史上总是夹在两大之间，所以不是北边的要打他，就是南边的要打他。他是一个小国，他是在这个国家当中求生存。那我们这一次看到的是重点是放在这个约瑟的话，重点是在埃及的部分，但是亚伯拉罕他们是从这个两河流域这里下来的。那这个以后大家再看啊。那这个图是说约瑟下埃及的那个图啊，约瑟的三件衣裳啊，给你们好记一点哈。一个是彩衣，一个是囚衣，一个是细麻衣哈。啊，彩衣代表他的童年，囚衣代表他的青少年，然后细麻衣代表他的中老年啊。穿囚衣的时候是受苦的时候，穿细麻衣的时候已经做了宰相啊。约瑟的六个梦啊，这个我就很快的，我只是跟大家做一个归纳。前两个梦是他自己做的，后面那四个梦是别人做的，他替别人解梦。那这六个梦都是神的作为，他自己做的那两个梦后来都实现了，而他给人家解的那些梦呢，使他能够从囚犯变成宰相。哦，犹大跟他玛，这个在我的讲义里面写的比较多一点，就是这件事情为什么被记载下来。我们有时候看的时候就觉得说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啊？这一段不名誉的历史呢被记下来，因为他要交代犹大，因为犹大这个人很重要，将来弥赛亚是从他那里出来的，所以要解释说这个弥赛亚的这个家族，犹大这个家族要解释出来。那关于这个事情的经过，他玛的动机，他玛的冒险，跟圣经中为什么有这段记载，我就请大家自己看我写的那个讲义。我那个重点的话我都在讲义上写出来。有一点就是我们圣经呢，它是好的坏的都记下来，它不是说把那些坏的就 cover 起来就不讲了，它是很公平的就记载下来，而且它要交代这个弥赛亚是怎么来的。那让我们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说人会犯错，有时候犯的是很严重的错，但是神能够在那个人的错误上显出他的恩典来。在创世纪里面出现好几个跟人伦跟道德有问题的哈，就从那个罗德跟他的女儿生孩子开始，然后到这个犹大跟他玛，还有流便污秽了他父亲的床等等啊。我们看到这些都是一些很不名誉的事情啊，特别是从现代的伦理道德来看的话，是完全是错误的事情。那就是给我们看到说这个人是有罪的，也是有错的啊。他们做的很多事情并不是说圣经说这种事情可以做，而是在有人类以来，在很古老的时候人类就已经很败坏了，他们所做的事情有些即使从现代的眼光来看都是很不好的事情。可是后来神就把这些事情就像犹大跟他玛这些事情又显出他的恩典来啊。就当生活对你不公平时，这个我们没有太多时间了。在约瑟，对我们来说，约瑟身上最该学的就是说，如果你遇到了挫折，遇到苦难，特别是遇到了冤屈，是不公平的时候，你要怎么样能够这个化不幸的事情为好的事情。那从约瑟身上有很多我们可以学的事情哈。那我写的这里就大家自己看好了。这个我要跟大家讲一下，这个约瑟胜过试探这件事情，他这个试探很厉害。啊，记得那个约瑟的主人的太太来诱惑他，三个地方很厉害。第一个是这个试探是命中人性的弱点，所以他那个约瑟主人的妻以目送情给约瑟说：“你与我同寝吧。”啊，第二个是这个试探每天都来，他不是只是说一生一次啊。后来他天天和约瑟说。天天来找他，所以今天胜过了，明天还有下一次的测验，所以他不断的 repeat。 然后还有一件很厉害的，就是没有人看到。约瑟进屋里去办事，家中没有一个人在那屋里面，没人看到。我们中国人说君子慎独，哈，一个人的时候是最危险的时候。那约瑟他怎么得胜呢？首先是他敬畏神，所以他就说，我怎能坐在恶事得罪耶和华。他想到自己对别人的责任，约瑟说，我主人把他所有的都交在我手里。所以有时候我们想想，我们别人对我们的责任，我们对啊，我们对自己的家人，对自己所爱的人一些责任，会让我们有力量能够胜过试探。最实在的一件事情就是约瑟他跑走，他逃离现场啊，他就没有说停留在那个受试探的地方，他跑走了。所以他就把衣服丢在那个妇人手里，跑到外面去了啊。那这些我写了蛮多的，我没有时间跟大家都看啊。你们知道那两个字的念法，那个跳梁跟涤梁。一个是出米，一个是入米啊。你们读圣经有没有读到这两个字？啊，那个麦米叫做跳梁，是出米；那个买米叫做涤梁，是入米。一个是出米，一个是入米哈。这两个字很有意思哈。这在创世纪里面讲到他们去埃及涤梁哈，涤梁哈，那是入米。以色列全家下埃及哈，这些可能要请大家自己看。我看我有还有一个要给你们看，这个歌山地呢，我刚才已经跟大家解释过了，所以哈，那它的地方就是在这个歌山嘛哈，就是在这个尼罗河的三角洲，是最肥沃的土地啊。关于这个祝福，刚刚已经讲过了，我这个有点不太 work。这个只等细罗来到哈，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弥赛亚的预言哈。那我画了一个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的图，大家看一下，特别到以后你读到他们进迦南地的时候。会注意到，那这里我特别跟大家画的就是这个利位，第三个儿子利位，到了他们进入迦南之后，十二个支派分地，利位支派没有分到地哈，因为他们是要做侍奉神的人，他们说耶和华就是你的份哈，而这个约瑟的两个儿子以法莲跟马拿西各自得到一份，所以变得说约瑟家得到双份哈，然后最后就是。约瑟的两个岂能，我们可以记得哈。第一个他说，我岂能得罪神呢哈，我岂能行在大恶得罪神呢。最后他说，我岂能代替神呢。你知道我们住在美国，比较说没有说什么饥荒啦，少吃少喝的，但是我们也是会遇到那个生活中的难处哈。有两个难处蛮大的，一个是怎么样胜过试探哈，那另外一个是说当你很丰富的时候，很成功的时候怎么办？有时候人他失败困难的时候，比较谦卑，比较知道怎么办。但是，一旦发达了之后就会失败哈。那这两句话就是针对这个，在试探的时候，就是我岂能得罪神了？所以他就不敢做得罪神的事情。那到了他成功的时候，他就说我岂能代替神呢？说这一切不是我自己做的，是神所做的。那好，哦，这个测验题不要了。好，今天时间比较长一点，我们到这里。
谢谢牧师。